我们读圣经，我们读罗马书。罗马书第九章二十节开始，罗马书第九章二十节开始，罗马书第九章二十节，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向神强行？受造之物，岂能对造物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盘泥里拿一块做成地上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杯垫的器皿吗？倘若神要选泥，倘若神要选泥，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已被烧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造义罪和荣耀的器皿上。第二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念，请来。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烧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能？神的旨意在圣经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提示，就是他处处都要把自己显明。我们特别要明白神这个心意。昨天我们曾经说过，从圣经里我们看见神机的灵，灵是根本不能看见，灵是无形象、无当机、无重量，动能自动，动能自动，不能化用，不能分析，跟物质完全不一样。灵是无所不在，但是不能看见。灵就是从我们面前过去，我们也看不见。在约伯记第四章说，那个灵呢，看不见，你感觉到看不见。孔子也有这个话，说神看不见，但是主而不可移。孔子说：“主身之为蛇，其正也不在；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其物而不可移。此人该名动之以成技术，洋洋乎留在其大，留在其左右。所以，神灵根本不能看见，虽然能够感觉到，但是没有人能看见。”也许我们的父神从无始的永远里，他是灵，他是一个充满了非常真正的灵，神是灵，他要把自己从自己里要表明出来，所以主才从他里边出来，才借着主创造万物。万物都是神的表明，尤其圣经里常用这个道啊，这个道这个字，道的意思就是发表，神要尽量把自己发表出来，因为神里边的内容太丰富了，神要借着宇宙万物把他自己表明出来，没有一样事情不是表明神，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我们看诗篇第十九篇，非常有意思，这些圣经。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第二节，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崇尚传扬他的手段，神把这个诸天摆列在这里。这是诸天呢，不过是向我们说话，向告诉我们，哎呀，人多伟大，人多荣耀，他在那里诉说神的荣耀，崇尚传扬神的手段。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这个形象里的每一个事物，都在告诉我们神的手段，神有多么大的能力，神的智慧，神有多么奇妙的安排。各位，科学家越发明一个东西，越发现一个东西，不能说是发明了，他们就了解，哎呀，这个东西太奇妙了。那不过是传扬神的、诉说神的、荣耀传扬神的手段。我们还看底下一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人利用神给人的智慧，每天在那一点一点的发现，一点一点的来。神的奥秘，把神的那个一切的真正慢慢的才发现出来，才找出来。说实在的，保罗说了，我们人现在对神呢，实在是不能完全了解，因为神太大了。诗篇145篇说，第三节说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是大无比。人太大太大了。约伯记第36章26节说，神为大，我们不能反知，他的名字不能测度，神太大了，人没有法子知道。我们中国人我常常问这个学生们，中国戏这个神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好多学生不知道我说中国戏这个神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不知道？好多学生不知道，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们知道不知道中国戏这个神这个字的意思应当怎么解释？当然我要用白话去当对，是不是？中国戏它有一种解释的，神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各位，我们中国字神字的意思啊，是个大字的意思，大的意思。孟子讲了，大而化之谓之圣，圣而不可知谓之神。说大大大大大到不能够，大而化之，大到不能方物，没有法子不度这种大，大而化之，这叫圣，圣人的圣。圣而不可知，那么圣当然就是大而化之了，对不对？在圣而不可知中，再大大大大到没有法子知道了，这就是圣。哎呀，这真奇妙，跟圣经说的一样。圣经说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是大无法之罪。神就是大的意思，神为至大，至于尽于再没有比他大的，不能用世界上的话形容他的大。神那么大，因为神他有能力，他的能力，他的美德，他的恩典。我们请看诗篇145篇，诗篇145篇第三节，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是大无可比。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昨天我们说到神的能，神有无穷的大能啊！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也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神的能有多大，神的德也有多大。昨天我们说神的德能相配，神的能和德是相配，正好像神的慈爱和公义是相配，神的严厉和恩慈是相配。
人的那个尊荣跟他的尊卑也是相对的，非常奇妙啊。所以在圣经里讲这个平衡啊，神的一切都是很平衡的。假如不平衡这个偏颇，那就不对了，那就不是神了啊。神是非常的平衡的啊，凡是不平衡的那都是有缺陷的啊。比如说一个人的能力很强，但是德性不够，他对德缺少了，缺少了。我们北方人叫这个人缺德的人啊，缺德，缺德就是他就做坏事啊。那个就是偏颇，这方面可以，那方面不可以。真不是，真是非常完美的平衡啊。神的公义跟慈爱是一样的，假如神的公义太公义了，神的慈爱跟公义不平衡了，那就叫严酷，那这个他是严酷了，太厉害了啊。但是他的慈爱和公义是平衡的，那就非常美了。这个公义跟慈爱非常的相称啊。假如他的爱太多了，他又不公义了。像我们做父母的爱儿女，有的时候会这样吗？啊，我们的爱就太多了啊。我们看自己孩子什么都好啊，没有样不好，做了坏事也还好啊。我们就溺爱，那就溺爱不公义了。别人呢，我们就太公义了。我们看别人的孩子一点不好，多讨厌！你这个样子啊，怎么说你这么糟糕啊？可是你的孩子比他还有糟糕的地方，他就看你看不见了。为什么呢？对人家公义啊，就不爱就少；对你的孩子，不爱就多了，公义就少了。我告诉各位，我们常常会犯这个毛病。所以让我们在地上也学一个功课，让我们要学习他的那个完美的平衡。我们既公义又要慈爱，我们不能因为公义伤害了慈爱，也不能因为慈爱破坏了这个公义啊。这就是神让我们操练的。说到基督徒在地上的操练，有很多功课要学啊。是神的能力是那么完美，神的德性也是那么美妙。所以在圣经里头一直我们要看这个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他是那么大，有那么大的能力，他也有那么大的德。我们再看底下这个179篇，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就要歌唱你的公义。神的公义，神的恩典，神的能，神的德，哎呀，太大了，太大了。所以在圣经里头一直讲这个事情，但是呢，他这一切都要把它表明出来。要需要，因为这么多、这么大、这么丰盛，他必须要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说，人的生命丰盛啊，人的生命源头，他的生命丰盛。所以你知道生命丰盛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棵树，它长得又粗又壮，养料丰富，它的生命长成熟了。你知道它的表现是什么？弟兄姊妹明白吗？就是多结果子，结很多的果子。哎呀，这棵树果子真不少，那就证明这棵树丰盛，对不对？生命丰盛，人的生命丰盛，所以它要许多的儿子，它要太多的儿子。他要许多的儿子，那就是一种在他里边的丰盛的表现，一定的道理。因为神有很多的爱，神的爱太多了，神太多了。各位，你知道爱需要对象，是不是？啊，你当你一个人他成熟了，他有了爱，他要找个对象是爱，是不是？还要，那么神要许多的儿子是爱，他要把他的爱要表明出来。我告诉各位，一个东西要不表明出来呀，到了一个时候他会憋得很，你知道吗？比如圣经里在约伯记说，人有话要不说出来呀，好像那个皮袋子胀满了，没有出气之口啊，他憋得很，他一定要说出来，他才舒畅，对不对？他才舒服，照样，人太丰盛，他一定要把他自己表现出来，神丰盛到一个地步了。他是要把它发表出来。这个习性，比如我们开会，好多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经验。大家开会，开会的时候啊，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我们就听了。起初我们告诫自己说不要多讲话啊，听别人的，好，我们就听。但是听着听着，这意见跟我都不一样啊， 哎呀，哎呀，我这里边就不行了。待会儿就想说话，哎，对不起，我也要发表意见了，他也要发表了，他站起来啊，讲比我讲的更多。什么原因呢？他这个里边呢，都堆满了，他听堆满了，他自己里头也有了，那不行，那到了一个时候非发表不可，啊，神也是如此，神的丰盛，神他里边一切的丰盛，到了一个地步了，他非要彰显不可，不能再隐藏在那里。不能够再成为一个自己的，所以神他要发表，他要道这个字很有意思，道啊，我们中文这个道这个字就是发表啊，希腊文这个 logos 也是发表，也是意思，就是说话，就是把它发表出来啊，神的道就是神的自我发表，这耶稣基督是神的自我发表。道从神里面出来，创造万物，那是发表，神广大的发表，非常大的发表。所以神有一个非常大的用意，就是一天是说他的荣耀从他们传扬他的所在，要把神的荣耀发表出来，把神里的生命、智慧一切都发表出来。那么但是神呢，在大的方面有发表，那还不够。我们知道发表这个事情呢，有两种啊，一种叫粗枝大叶的发表，就是大概的发表，粗枝大叶啊，就是像神创造宇宙万物，这个这还不算是大的发表。还有那种细腻的发表，就是要把神很详细的、很仔细的发表。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基督是神最细腻的发表。也是神那个伟大的发表啊！那个主耶稣基督，他从神里出来，他是主出来了，带着神一切的丰盛，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他就从父里面出来，出来了他是道，把神发表，这一发表就创造宇宙万物。那么这种发表是大的发表啊！今天宇宙万物啊，通常都发表。传扬神的能力，但是那个最细腻的发表还不够。因主耶稣道成怎么作为肉身，将神讲明出来。哎呀，主耶稣常常这样说。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好吧？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七节开始，第七节到第九节啊，我们必须了解主跟兄弟讲的这个话。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七节，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能看见，因为他就是神的什么那个大在今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怎么的显现。那我不能看见的神显出来了，他自隐的就在他做着一个肉的身体，当然他在大的显现我们不能知道，我们不能领受啊。比如神今天从他传扬他的能力，把他的能显明出来了，那个是太大了，现在神也体的显明了。所以主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我们在那里也看啊。第八节，腓立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这个腓立还不知足了啊，他还要再看。那个神没有法子给人看，神就自隐了。要有法子看的话，神就不要道成肉身了，对不对？神道成肉身就是给人看，所以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个表明啊。我们再看一下主怎么回答他。耶稣对他说，腓立，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我来就是把神显明，主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不能看见之神的显明。所以这是宇宙的一个大奥秘，大灾精神的奥秘，无人可以为人，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因为神是自由的，是灵，根本没有法子看见那么大，那根本也没有法子看见，就是给你看你也看不见。假如神呢，不是耶稣基督那个成为肉身的神让我们看，神就在这里让我们看，我们也看不见，没有法子看。第一，神是灵。第二，神是大，大的不得了。圣经里说，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那神来了，我们这个礼拜堂连一个脚趾头也放不下，是不是呢？那没有法子看。第一，就是神来了，我们看不见，你怎么看呢？那不能看。但是神是灵，是无所什么都不在，洋洋足足在世上，不在地上，神是充满宇宙万有，所以这个神的灵不能看见。是自由的，所以他们要把自己的那个显明出来。弟兄姊妹们，这个思想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主耶稣基督是神在肉身显现，是神本体的真相，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啊。耶稣基督就是从神出来，是他的子啊。因为那个原来的那个圣经里说，一子就是众人的父，超过众人之上，那是永远在那个充满着万有的那个灵。但是呢，他也放出众人之中，那是灵啊，他也可以住在我们众人之内，那是子。所以神是灵，这个灵啊是非常奇妙的。那么我们把这个说明了以后，有一个论义，就是神借着宇宙万物彰显他自己。他更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万物，在万物里头，他特别造了一种专门彰显他自己的啊一个器皿。当然，主耶稣是他最后的完全的彰显。可是他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他已经预备了一些彰显他的。在耶稣走了以后，还有一些要彰显神的，那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圣经。我们人呢，是神所彰显他自己的一个器皿。我们看以赛亚第四十三章，以赛亚四十三章，以赛亚四十三章第七节，以赛亚第四十三章第七节，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吧？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是非常要紧的圣经，这是神啊，对我们特别的任意啊，神，我们一起来读，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我们再读第二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听到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好诉说我的美德。对，神造万物去彰显他。那么，但是那个彰显不够，那种彰显是出自大业。神还有一个创造里头一个最大的，是为专专为自己，就是造造人，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对，我们人呢，是为神的荣耀而创造的。要干什么呢？要刚才我们念罗马书了，神拿一团泥巴啊，造成一块弟兄的器皿，又造成一个卑贱的器皿。有一种器皿呢，是为了显明他的愤怒啊。今天我也是，我们坐在这屋里的人，感谢主，我们是那种贵重的器皿，神用泥巴造的贵重的器皿。可是还有一种不幸的，他们是彰显神的什么的各位愤怒。显明神的啊全能的那一种， 有的人我告诉你，你不一定非要一个人做得救，说神爱世人，让他们得救不错。但是神用你把所造的人里边有一部分，还是不是要跟我们一样？他们是你怎么看他，他也不相信啊。他信那个迷信，信偶像，那信的那就是无论如何你转不过来他啊，抵挡神。那种是将来彰显神的愤怒，是显明神全能的啊，那也是一种啊，也是神所造的里头有用啊，神造的无数的用处，是为要彰显他的愤怒和他的这个全能的啊。刚才我们念过了，我们来看这些圣经，再看一下，好了，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幸运，我们被神所召，蒙神所选，是多么幸运啊。我们就讲讲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请看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一节啊，罗马书第九章，窑匠难道没有前进，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神造一个器皿，要显明他的愤怒啊，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好、哦，这个是这种器皿是做这个用处，彰显他的愤怒啊，彰显他的全能，显明他的愤怒。这个当然要烧毁灭，这种器皿将来就是毁灭啊，就把它毁灭掉啊。就多多忍耐宽容。啊，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底下呢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神好有恩典，预备就是彰显他荣耀的器皿啊，他的荣耀当中出来的器皿，那就是称为他名下的人，我们就是为这个啊，为这个而造啊，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这不是遭毁灭的啊。所以圣经一再说，神造人呢，用泥巴，同样的泥巴造好多样的人，有一种贵重的，有一种卑贱的，好像窑匠造器皿、我们说笑话，有一种造器皿，有的造的是那个古瓷，那个美丽的花瓶，放在客厅里。有的造的是尿盆，放在那个厕所里，那不好。同样的一个泥巴，同样造。我们现在放在哪里？各位，你看放在哪里？放在神的家中，神的宝贝放在心脏，我们爱护，神要用我们，你不要忘记，神就爱我们，主要有一个目的，他要用我们彰显他什么的。我们一记的要彰显他丰盛的荣耀，要表明他的美德。神本来造人的目的是这样。我们知道电，这个电是看不见的，电呢，但是它有能力啊，电看不见，这个电流啊，电子在空中也好，在一个导体也好，它的活动人看不见，不能看见。当然，非用仪器不可。可是电有很多的性能，可以表现出来。那么用什么法子表现呢？就造很多的器皿。所以这个电器，这也叫电器，其实呢，啊，这个电扇也叫电器，电灯也叫电器，啊，冷气也叫电器，啊，就是有很多的电器。电要许多的器皿，这个电要透过许多的器皿把它自己彰显出来、表明出来。比如电通过马达，哦，那个大工厂就动起来了，那就表明那个电的能力，叫电力，这人呢，电有力量。哦，这个马达，因为这个电从马达里转，所有的工厂咚转起来了。哎呀，多少的东西就生产出来了，那叫电力。整个的工厂就是那个电通过让它动啊。你看这个电扇啊，经过一个小马达，它也在动，而且产生风。你看这个也是电啊，经过电传导声音啊， 冷气机呢就电通过这个另外一种压缩机就产生一种冷的气体啊，多么奇妙，电有这样的功能啊，电通过炉子发热，一壶水上的哦就开了哦，那电运动
合起来了，就把这个衣服烫好了，你看多么奇妙啊。电也可以刮胡子，电也可以刮胡子啊。哦，我们现在用的刮胡刀就是充电，你插上去，就把你胡子刮光了，那也很好啊。现在电吹子什么都是电啊，电有各种的器皿，你到那电器行里去看，哦哟，满了，电里边满了电器，看不见的这个电啊，它是到处都有，但是呢，通过一个器皿就显出它的功能。人也一样，神造人的目的是让人做一个彰显他的意义，怎么的，各位器皿。比如人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啊，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读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所以在教会里头特别注重恩赐的配搭，就是神通过我们，神的灵通过我们彰显出他的荣耀来啊，我们看这个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好叫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一个基督徒，他一个属灵的人，他有好行为，他可以做很好的事情，这叫什么？叫发光了，好像那个电通过那个电灯了啊，他照亮人了啊。这样的人就赞美神，哎呀，你看那个基督徒，哎呀，他多么爱人，他做的事情多么好啊，他真是信神的人哦，他们就将荣耀归给神，这是发光了。也有的弟兄姊妹们呢，非常的热心呢，像个火炉一样，热得像火炉，可能今天早晨就有这样的人啊，热得不得了，还早，还没天亮就起来了，就打电话了，说啊，某某弟兄姊妹啊，说今天早晨有查经会啊，你去吧。哦，他热得不得了，那个姊妹本来想睡觉的，不想起来，一听他电话一来呀、那电话把热就传过来了。哎呀，就是好了好了，我接我、啊，我来接你啊，我来接你，他来接他。哎呀，那热心得不得了，这种像什么各位？啊，像电炉子似的，好热啊，好热。我告诉你，也有电冰箱，你知道吗？教会里也有电冰箱。有的人呢，像电冰箱保存食物，很古板，讲到讲错了一点也不行，对不对，老师？啊，你注意在听，你这个传道人从台湾来的，你要讲错了就不行，啊，算了，听啊，对不对，老师？啊，我相信有这样，这叫什么电冰箱啊？电冰箱，这保存食物啊，就是不准有一点笑进去，不准有一点细菌进去，要保存纯正的话语。啊，不可能，你要讲异端不行，你乱讲不行啊，那就不行了，那就要提出抗议了，是不是？那这种叫它好像有点冰冷，其实它的用处很大，它是保存食物的啊那个捷径。还有的人像电胡子、电胡刀，你知道吗？啊，真会挑人毛病的。那你看你穿衣服都这样子穿，怎么可以呢？啊？上来就给你什么刮胡子啊，哎，这个人也有他的用处，你要没有这样刮也不行，我在台北在台湾都挨过刮啊，他刮了我不生气，我知道这是神预备的一个电什么电刮胡刀，实在他是属灵的人，他实在是属灵，他责备你的时候正好是神接近你的时候，非常的好，你不要为这个事儿难过，你自己要有把电胡刀很好啊，神给你预备一个就更好了啊，所以这个是神预备的。也有的人是电熨头，你知道不知道啊？有的人生病了，我们看一出这个电熨头的用处，在以弗所第五章，以弗所第五章，以弗所第五章，我们读第27节。以弗所第五章27节，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病，这种病很特别啊，叫皱纹啊，等类的病。27节，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各位，你知道基督徒有的时候啊，这个心里头会起皱纹，皱纹啊，就七七周周的，我们北方话叫七七周周啊，就是不平坦啊，不舒展啊。哎呀，心里嘀咕嘀咕啊，嘀咕嘀咕嘀咕嘀咕嘀咕，这个心里头有很多的这个不舒展的地方。这样的人呢，又是教会怎么样不好了，又是某某弟兄不好了，又是执事不好了，又是谁谁不好了，又是有什么，都是这个小问题，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在那里疙疙瘩瘩的，在你这个心里头啊，很不平坦，很不舒展。这样的人呢，甚至于聚会不想去了。哎呀，有人说聚会吧，哎呀，我不想去，我看着我就不愿意去啊，这在那里，这种叫皱纹等类的病，就是一种病。那么这种病呢，要需要一个电熨斗，大家知道吧？有一个弟兄姊妹啊，他很会讲，他的话很温柔，但是不是很激烈啊，不是很激烈。他来了，哎呀，你何必这样呢？啊，我们在组里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他说一说，哎，他给他躺平了，啊，他这么三说两说，他这个皱纹就没有了。哎呀，好了好了，走吧，我们又高兴了，什么事都没有了。就是这样子，我告诉各位，教会就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这种的器皿是神的灵通过他。他就做了电熨斗的工作啊，这是我的比方啊。实际上他是一个属灵的器皿，神用一个人做器皿啊，有的发光的，有的发热的，也有的有能力的。我们像哥培里、哥里汉这种有能力的传道人，历史历代都有。像这个宋章杰博士，像过去许多的王明道弟兄，像这些人，他们一来就摆起一个大的聚会来，他们有属灵的能力。他们是个什么？他们是个什么？啊，林牧师是个什么？大马达，是不是？那个圣灵通过他，轰轰轰轰轰轰，哎呀，人都弄得都动起来了，哇，都动起来了。我记得宋博士在南洋组织了多少福音队，对不对？哎呀，他一来了，那个劲儿大得不得了。他就又蹦又跳，上来下去，叮当哐啷，就把人都弄起来了。奇怪，他就有那个力量。那什么力量呢？属灵的力量，神的灵透过他，他就成为一个大马达，把一切的工作带动起来了，轰轰轰带动起来。看这个，这叫属灵的恩典。这是什么呢？这都是神的彰显，神借着那个器皿把它彰显出来，非常的奇妙。因为神太丰富，他要许多的器皿来彰显他。有的人啊彰显这个，有的人彰显那个。今天我也来了，我来做什么？做这个，做一个传话的啊。神的灵感动，就让我替他说话，把他的心意向大家说出来，好像广播机一样啊，广播。那这个都是他各有各的功用，所以每一种器皿都有神的用处。无非是要把他的心意表明出来，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把他的爱，把他的能力，把他彰显出来。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神的一个彰显的器皿。神造我们的目的是借着我们表明他，不光借着我们表明他，人还是神的预象。预象，我们请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的后半节啊，前半节我们也念好了啊，后半节才是那个重要的。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们的权下，也在他的权下。底下那句话，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什么的都预象。所以人呢，神本体的真相还没有来，人是神的那个本体真相的预象。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 这个是怎么讲的？真相，主耶稣基督是神完全的显明，所以耶稣叫做神本体的什么的，各位，真相，所以他是正彰显，他是神完全的彰显，正啊。我们人呢是预象，预象是当那个真相还没有来的时候一个预象，所以人是神的副彰显啊。所以今天我说明我们的工作就是替神寻找那些啊神所造的彰显他的人，把他带回来，让他充电，让他充电，让他跟那个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把一个人带回来啊，被神所招的啊，犹太人或者希利尼人都可以啊，都是一样的，把他们招来，让他们跟神的灵接通，好让他做一个彰显神的什么呢器皿，那就是我们的工作啊。我们这是照着神的旨意工作，所以一个教会是神的一个灵气殿，灵气殿，大家明白，我们的传道的同工就是灵气殿的什么呢啊，叫什么修护员啊，假如哪个灵气坏了你就给他修好，给他再通电，让他通上去，神的灵透过他又彰显了，他又彰显神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个啊，就是照顾神的旨意工作，并不是拉人来聚会，哈哈，说聚会人很多，可是都不彰显神，那就糟糕了。那这些都不亮的灯泡就没有用啊！假如我们一个电器行里头卖灯泡，所有的灯泡是一个也不亮，这个不亮，那都砸碎，那根本都没用，对不对呢？哎呀，所以我们做的工作就是都要好灯泡，我们这里边都是亮的，一上来这个响，那个亮，这个热，那个啊都有用。每一个都是亮的啊，这个神就满意了，神就透过我们把它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们，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想，我说的简单一点，用一个粗陋的比喻，可是呢，容易明白。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来看他属灵的病在哪一方面，哪一个保险丝坏了，还是哪个地方出了毛病了，我们给他医好，医好以后让他跟神接起来，好让他彰显。这样是生命之道。有一节圣经我念出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什么都运行，那一个神的灵在通在我们里头运行啊，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他的美意是什么呢？就是把他自己什么各位彰显。我们再念下去就知道了，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背扭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什么各位明光照耀，神的灵一通过我们，我们都亮了啊，那个属灵的器皿呢都发光了，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第十六节我们就念啊，我们念这一节，十六节大家一起念好不好，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底下那句话我说好不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什么，各位胡老，我这次来新加坡也就做了一点工作，把神的心意说明了，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把生命的道什么各位表明出来啊，神就借着我们有一些表明，神的荣耀借着我们，人一看见我们，哎呀，神真在他们面。那么反过来说，假如一个基督徒不能表明神，那就是罪。圣经里这个罪这个字啊，有一个特别的意思，我想研究过希伯来文的都知道，它的意思啊有七个意思啊。第一个就是没有打中红心，就是没有射中目标的意思啊，凡是没有打中红心，没有够标准，没有射中目标的，这都叫罪。 罪是没有达到目标的意思，你射箭射那个红心呢，没有射到的意思。所以神造我们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我们若不能彰显他的荣耀，这个圣经有一句话就叫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那就是犯罪。所以人要把神表明出来，那是他的就是神造我们的目的啊。神把我们救回来，用他儿子的血把我们洗干净，把我们的灵重生，让我们的灵跟他通，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彰显他，就是让神要从我们身上得到彰显。那么我们假如不能彰显他，就在圣经有一句话，罗马书第三章，我盼望大家看一看第十一节。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读到十二节啊。我们一起读十一节，没有明白，没有寻求神的，十二节，都是偏离正路，一从变为无用。弟兄姊妹们听，神就是要借着他的灵透过我们来彰显他，把他的那个灵一切的丰盛借着我们表明出来。假如我们不做这个动作，这就叫偏离什么呢？正路，一同变为什么的无用。我常常听见我们的同工一起做主工的人，哎呀，我是个无用的工人。我说你怎么无用呢？你现在给主在用，怎么没用？不能说没有用，我从来不说我没用啊，除非有一天我跟神断了交系了，跟神的灵断了，我不能彰显神，我不能传他的话，那我真的没用。那一同那无用，那就要什么？一个灯泡要无用，你怎么还留到摔掉了？那可怕的。所以我今天要说明神旨意的神旨意的奥秘。神造人神创造万物要把自己彰显，我们人若不能彰显他，就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巴不得今天早晨来的弟兄们，你的灵跟神要连起来，神借着你要彰显。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请林牧师来带我们，让我们安静在这里面前，我们用一点时间让主的灵再一次记得的话，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说话。我们不单要听，让我们这个在主面前，就是借着他的话，从我们的生命更新，好叫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主彰显的器皿。我们过去的光景，在这求主恩待。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我们也谢谢你，你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我们也谢谢你，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要点的心灯，路上的光。主啊，宝贝，我们能够在光中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主，我们感谢您是大能的，你是大的，你是大恩，你是大有的爱。我们有感谢赞美，明早晨我们在你面前看见我们这一般蒙召在主的名下的。主啊，你要借着你所拣选在这些器皿上来彰显你，就是给我们能够在主的手中，这是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主啊，你给我们在你教会里面，你给我们站在不同的岗位上，是要我们在主你的里面来彰显。主啊，把我们教会在地上能够成为你的见证，彰显你的荣耀，在这个时代里头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过去的软弱，我们过去的亏欠，
我们过去在你面前，我们有什么，甚至不能够叫主的名在我们身上的荣耀，就是在这赦免。愿主今天让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话，一直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的能力，帮助我们，恩待我们，祝福你自己的教会。我们在这为做这次的查经，肯定为了感谢我们觉得时间过得真好，主啊，请你恩待我们余下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在这3天里头，让我们不但自己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求主也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愿意看见有更多的弟兄在你面前蒙恩。主啊，请你一一带领我们，让弟兄姊妹真的在主面前，不但我们要建立在主的话语上，也叫我们预备自己，求主给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有所领受。我们将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